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名中国大陆高中二年级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在《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长了眼睛的雨。在古代故事中，我们来谈谈谦逊虚怀若谷的品德。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高中二年级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历程。我今年17岁了，是2006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生，离开了我所居住的小县城，到市里去上学了。由此认识了很多法轮大法修炼人，这时我才算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初得大法，心性观总是很难过。我以前老是看不起别人，在小学当班长时就爱命令别人，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只不过是一个副班长而已，却比正班长还会摆谱呢。得法之后，为了放下名利心，我刻意地回避了所有班干部的选举。可是每次一看到班长的所作所为，就认为他没有做好。后来才发觉，原来自己的妒忌心竟然存在了这么多年。回家多多学法，与同修交流，最终去掉了这颗心。在这里很感谢那些最初帮助我的同修阿姨。还有最开始进这个班，一个男生故意找我的茬儿，我想到真善忍的法理便忍了下来。不过那时学法有限，只是做到表面的忍，最后发展到他竟然在上课时用脚狠狠地踩我的脚。因为怕耽误老师上课，我低着头，眼泪当时就滴了下来。他每次踮脚一用力，我就感到钻心的疼，身体上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受了莫大的屈辱。回到家，我就向奶奶说了此事。不久，看到师父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明白了大法的法理，知道了这可能是前世渊源。在大法的锻造中，我早已没有了那段怨恨之心，只是为当初因为怕心，不敢向同学讲真相而感到遗憾。当我明白法理之后，我就拒绝入共青团，直到今天，5年里，学校每年都提出入团的事，却从来没人逼我加入。我每次都想着怎么跟老师说我不能入团，怎么给老师讲真相，没想到老师从来没和我提过。高中时也是这样，我想只要正念足，师父都会帮我们归正环境的。最初得法，欢喜心太重，马上给比我小半岁的表弟讲真相。他不爱听，我就从他执着的方面讲。我从小看书多，世界历史知道的多一些，他很佩服。我自以为讲得挺好，执着于显示自己，觉得自己的口才与知识面完全把他镇住了。说到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时，他说再想想。我很得意，觉得自己刚刚学法就能劝人三退了。结果表弟回去立刻和他父母说了，于是在几位姑姑以及我父母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明白了法理，吸取了经验，我经常以第三人称给同学讲真相。 每次体育课，我都带些真相资料发到老师办公室，或者给同学们讲一讲六四学潮、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等。由于怕心，始终不敢给同学多讲。然而，师尊会鼓励我。一天晚上，梦中清清楚楚看到了满天的法轮。最初纳闷，太阳怎么这么亮？一抬头，庄重无比的法轮不断地变换着颜色，旋转着，远比太阳更大更亮。大法弟子家的旁边，就连对面的单元楼上都是法轮，那种沐浴在佛光的感觉美妙无比。希望80后90后的小同修们能够早日摆脱名利情，跟上大法进程。我看到有些小同修和常人一起出去玩时，完全混同于常人，看常人网站、报刊、电视，深陷其中。我想我们不妨给自己规定一下，我是大法弟子，今后我再也不浪费时间在那些无用的事上了。真这样去做的话，去掉这些习惯其实很简单。感谢伟大的师尊，今后我会尽力做好。善念出，福报来。长了眼睛的雨。小朋友们，这世上有许多人力不能为的事情，然而因为诚信法轮大法好的一念，奇迹般的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农民伯伯所经历的神话般的故事。这个故事让这位以前只相信钱和现代科学而不相信神佛的老伯伯改变了观念。前年秋天，老伯伯要和朋友结伴去离家很远的一座大山挖药材。家人见他70多岁还要爬山，都不同意，但老伯伯坚持要去。恰巧家人将这事同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了，那位法轮功学员对老伯伯说，我教你一句话，你在必要的时候不妨试一试。如果你在遇到危险时，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平时有事无事时都可以在心里多念念，反正不增加你任何负担。老伯伯当时认为不会有事的，根本没有把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话放在心上，不几天就出远门了。到了目的地，老伯伯才知道他要挖药的山是山高林密，天气变化多端。有一天，老伯伯一行三人正在挖药，突然乌天黑地，电闪雷鸣，紧接着无法形容的大雨像倒下来一样。真遇到这种事，三人当时被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突然老伯伯想起那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话，于是他不顾一切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刚喊了几句，无法相信的事情出现了。老伯伯他们三人身体前后4-5米外还是瓢泼大雨，但他们身体周围只是毛毛细雨，基本上打不湿衣服。见到这种情况，老伯伯更是诚心诚意地大喊，法轮大法好。就这样，他们一直走了40几里山路，一路上他们身体周围都没有雨，直到进了一户人家，刚一进屋，雨哗一下就倒下来了。老伯伯说，这种神话中的事情竟然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我们几人回到家乡，说到这次经历，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都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 代故事。包容的智慧，谦逊，虚怀若谷。小朋友们，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无私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也是一种智慧和境界。这种境界源自于人的道德修养，来自于人内心的善良、慈悲和仁爱。包容的内涵也很丰富，其中一个内涵就是谦逊、虚怀若谷的品德。世上的人们性格不同，对事物的见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代的圣贤充分尊重他人的见解，遇事为他人着想，为后人做出了楷模。例如西周时，周公辅佐成王，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前来投奔的人非常多。他有时候洗一次头，因为不断有客人来访，于是几次握着散开的头发去接见客人。吃一顿饭也多次吐出含在嘴里的食物去接待客人。即使这样，他有恐怠慢埋没了前来投奔的贤士。周公以卧发图补的精神，使天下人心所向，四夷宾服。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圣上让你治理鲁国，你一定要谨守谦恭啊，要知道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也要使他改变，不能让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就要让他得到益处，要使他滋润不枯。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而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啊。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67首诗《弘誓大愿》。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弘誓大愿，历尽沧桑宏愿了，岁月蹉跎一念中。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68首诗，诗的题目是救大穷。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救大穷，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救大穷，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救大穷， 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